愿主日平安。
平安。
这是很高兴今天能够跟神的众圣徒、众儿女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信息，主眼中的教会，已经是第三讲。在这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各位还记得吗？这个教会在主的眼中有很多很好的行为，包括真道，包括耐心，包括劳碌的服事，但是以弗所教会却缺少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也是对他们的要求。那我们谈论完以弗所教会之后呢，我们谈论过士美拿教会。我们谈论士美拿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到到底什么是在神面前的富足。士美拿教会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在帝王崇拜的时候，他们受到了种种政治经济上的逼迫，跟着以至于他们是一个非常穷苦的教会。他们在逼迫的当中，他们没有失去真道，他们反而持守真道。他们因为持守真道的缘故，他们宁愿受苦，他们不愿意与当时的社会妥协。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贫苦的教会、贫穷的教会，在主的眼中，主怎么说？主说你却是富足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所讲的第三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在主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在老底家教会弟兄姐妹的心中，老底家教会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从主的信息来思考、来反省，好不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所赐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愿巴不得你自己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开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有一双能听的耳，都有一颗受教的心，以至于信息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主，我们知道这是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被你校正，愿我们的灵在你面前被你提升，愿教会整个在你的面前被你复兴。主啊，求你裂天而降，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愿讲的听的在你们的面前都同蒙造就。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要了解老底家的教会，我们首先要了解到一些背景。因为这里讲到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以上为元首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将你吐出去。当我们讲到这个温水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喝很烫的水啊，烫的水能够喝下去吗？可以啊，不多嘛哈。那很冰凉的水呢？看喜欢喝烫水的人就不喜欢喝冰凉水。那是不是在当我一开始在念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疑问，温水应该是最适合的吗？温度恰恰好，是这样子的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但圣经这样子讲，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将你吐出去。既然温水是这样子的一个能够合宜下咽的，那为什么主要把它从口中吐出去呢？所以很显然，这不是在讲一个水温度的问题。那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背景来了解，为什么不冷不热这样子一个适度的温度却是要从口中吐出去呢？假如说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个中南半岛的地形，认识到老底家所在的这教会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可能从这背景中呢，帮助我们有一些了解。首先，老底家这个城市呢，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城市。它是一个像今天而言的话，它可能像是一个纽约这样子，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啊，商业非常的发达，有很多退休的人呢都到老底家那地方去，有很多银行界的人呢也是在老底家那个地方，因为商业发达。 那这个地方呢，同时又盛产羊毛，它的羊毛给它带来的纺织业是举世闻名。据说在早期罗马的皇帝，他们要是能够有一件老底家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所织的羊毛的衣服的话，那是显出了他们的一个高贵的身份跟富有的地位，所以可见得他们的纺织业是有何等的发达。除此之外，老底家这个地方呢，他们的医学非常发达，特别是他们的眼科。哦，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呢，但是也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所处的这环境中呢，他们没有水的来源，所以呢，他们的水要从他们的南边大概五六里的地方来引用，来建筑这个管道，把这水引进来。同时在老底家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希拉波利。这希拉波利有什么特色呢？希拉波利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温泉。这个温泉，你们知道温泉有什么作用？有没有人泡过汤？有。温泉有没有医疗的作用？哦，有的时候人家说皮肤不好的人去泡泡温泉，温泉里头含有矿物质，含有硫磺等等，能够帮助皮肤，能够有医疗的作用。所以希拉波利这个地方有个温泉，温泉呢有医治的功用。那在东边呢就是哥罗西，哥罗西我们都听过嘛，哈，在圣经中有一个教会叫哥罗西教会。哥罗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冷泉啊，冷泉喝到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冰凉的冷水的话，你觉得怎么样？生津止渴啊，生津止渴，对不对？所以热有热的功能，冷有冷的果效。那这样子好了，那老底家的教会所饮用的水，当他们是又不冷又不热的水喝到他们的口中的时候，主到底在讲什么？热有热的功能，冷有冷的果效。所以讲到说，当这个东西变得又不冷又不热的话，它有的它的功能跟它的果效还存不存在？它的功能跟它的果效就不存在了。你把冷泉跟温泉混在一起的话，又不能医病又不能止渴。所以主就用了这一段当地他们所能够了解的背景来讲到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你们这个教会就像什么样的教会？就像这个冷热混合在一起那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不冷不热并不是温度的问题，不冷不热是功能的问题。一个教会的功能是什么？主为什么要跟着他的七个教会借着启示录的信息来告诉教会，你们在这个世上你们应该怎么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见证，这是教会存在的功能之一。那老底家的教会又不冷又不热，所以这个教会还有没有功能？一点功能都没有。你又不能治病，你又不能使人解渴。假如我们这个教会来到这里，我们盼望心里有伤痛的，我们盼望心里忧伤的能够在这里得到什么？得到医治，对不对？我们看到那疲惫的来到这教会的时候，因着来这里敬拜主，我们的心灵被提升，我们被 lift up， 我们里头的干渴得到了解决。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嘛？这不正是弟兄姐妹来这里敬拜主所盼望经历的吗？但是老底家的教会就说，你在我的口中是那不冷不热的温水，我要将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不冷不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冷不热的意思不是一个温度的意思，不冷不热是代表了这个教会在主的眼中它没有一点点的功能。那主对这样子的教会，他的心里头当然是很伤痛，因为这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的冷热并不决定在于墙壁上温度我们开的有多少，教会的温度在于弟兄姐妹对向主的那一颗心， 那什么原因让老底家的教会说会变得不冷不热呢？我们刚刚讲到老底家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富足的教会，所以在他的口中，在他的心里头，他怎么讲？他说我富足了，我已经发财了，我一样不缺。人看跟神看到底一样不一样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为什么用了这几个字说那为阿们的，那为诚信真实的呢？他要对比了老底家教会的虚伪。主是真实的，主是信实的，所以阿们的意思诚心所愿，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所以借着这一位真实的主，让教会能够认识自己，这是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人若是不认识自己的话，人就没有办法改进。待会我们来看讨论这个问题。那在主的眼中，既然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在主的眼中主怎么看呢？主说你却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在这里？这么一个富足的教会，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主却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子的差距？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的地方。当明白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老底家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在主后70年，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曾经被摧毁过，当时他们的复建，这个地方这个城整个的重新的被建立起来，他们没有用罗马帝国一分钱，他们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把这个他们当时的这个城市完全重新建立起来，建立的美轮美奂，建立到一个程度，连以色列人，那些富有的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都要跑到这边来住。所以你可以看到老底家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城市。那教会在这样非常富有的地方，是不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我相信他们的教堂一定是美轮美奂的一个教堂啊。但是主到底看什么？在主的眼里头，主到底看什么？主为什么说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富有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事情？富有是不是罪？是不是？那富有不是罪的话，那主为什么这样责备他们呢？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思想，免得我们在这里没有认清楚，认为好像富有是罪的话，那这些富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心里头会有一种这种常常带着罪疚感哦，啊，我富有真的是好像本来应该是件欢喜快乐的事情，怎么好像在主的眼中这反而成了一个咒诅呢？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怎么样来看这个财富的问题。路加福音的第12章第13节，我们一直要看到第21节。路加福音第12章第13节，我们一直要看到21节。我们这个负责的同工很熟悉，所以马上就找到了，我们谢谢他我好不好，我们翻到的时候呢，假如你自己有圣经，你就看自己的圣经，不然你看荧幕也可以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我们来把这一段圣经稍微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2章第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子。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谢谢。在这里，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身是不是一个神定罪的问题？那什么是神定罪的问题？当财富成为我们的依靠的时候，当财富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时候，这个就是主眼中所讲无知的财主啊。我今天来把你的生命拿去，你所积存的这一切要归于谁呢？圣经没有说财富的本身是罪恶，圣经没有说财富的本身是错误。假如上帝给我们有这个赚钱的恩赐的话，我真的是巴不得每位弟兄姐妹好好的去赚钱，为神的国度去赚钱。但是别忘了，赚钱也要为神花钱。你知道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宣教要不要经费？宣教要经费，整修这个堂要不要经费？教会的各项活动需不需要经费？需要。所以钱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不是神所定罪的问题。但是我们拥有钱之后，我们对钱的心态却常常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试探。对于老底家的教会而言，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富足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他们的富足却成了他们自己的依靠的时候，这就是问题的存在。我们应该依靠，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的依靠到底是谁呢？是神自己，对不对？可是当我们把财富成为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在什么？在拜偶像。我们的心就是想到我们怎么赚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种安全感。我没有说有钱不对，但是钱财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钱财是一个最好的奴隶，但钱财却是一个最坏的主人。老底家教会的错误在哪里？在于他认知论的错误。他是富有，很好，富有绝对的好，但是他却讲他是一无所缺。可是一无所缺的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眼中，神怎么看他们？神说，你们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的。这告诉了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原来神看跟人看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上一次我们在讲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在困苦中，他们贫穷，但是神却是说他们是富足的。他们什么富足？老底家什么贫穷？还记得士美拿的教会什么富足？老底家士美拿教会的富足在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在于他跟神之间的信心，在于他对神的那颗爱心。这是神所看重所纪念的。经文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羞耻不知露出，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什么意思？主当主把 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指证出来的时候，主接下来讲了这件事情。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羞耻不自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老底家教会是非常富足的教会，老底家那个城市是出他的纺织业是最出名的，他所织的羊毛衣是举世闻名的。富足的教会却要向神买金子，纺织最发达的地方却要向神买白衣穿上，有举世闻名的眼药却要向主买眼药。这是件很讽刺的事情啊！这也告诉我们，神看跟人看是完全不同的。什么叫做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呢？这里要讲的是什么？火炼的金子，各位认为会是代表什么？什么东西经过试验比金金还为宝贵的？是什么？信心。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了我们，当你们在受苦的当中，你们信心经过考验，就比金金还为宝贵。金子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金子是宝贵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对神的信心却比黄金，比那火炼的金子还为宝贵。所以主在对老底家的教会说的第一件事情，你对我的信心，你因为你富足了，你自认为你富足了，你自认为你一无所缺了，所以你不会依靠我。一个不会依靠主的教会，一位不会依靠主的弟兄姐妹，他一定对主没有信心的。所以主劝勉他们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换句话讲，就是主说，你对我有信心吗？真正的富足的第一点是在于你跟我之间，你对我的那个信靠，这是你的富足。你觉得有时候我读到这里，我心里头就常问我，假如有一吨的黄金摆在这里，摆在我的面前哦，还有主摆在这里，我心想我到底会选择哪一个？黄金摆在这里是这么真实，一吨黄金值多少钱？一个 ton， 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必再为这个金钱忧愁了，你觉得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也许它值1 million, 2 million, 我可以有了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不必再为我的生活忧愁了。但是跟这摆在一起的是主耶稣他本人，你觉得我应该选择什么呢？或者是这样子问弟兄姐妹，你们会选择什么？啊？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今天的我们主席一向都很有智慧，你听说他会选择什么吗？会选择两个，他比我有智慧。当然，假如我们有两个是最好了哈。可是，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们会选择什么？把这话记在心里头。把这话记在心里头。有一天，当我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选择财宝还是选择主？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读经，在弟兄姐妹的交谈里头，我们知道主比黄金更宝贵，主拥有主就拥有全世界。可是那好像只是诗歌嘛，哈，跟着我们实际的生活可能还有一段差距。但主却说，真正的富足是在于你对我的信心，你对我的依靠。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我们都是会思想的人，我们常常把一个东西一下就换算成了一个价钱总数是多少。所以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做不一样的选择。但是盼望我们在思想主借着这段经文对老底家的教会所说的富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为什么信心能够真正的带领我们，为什么依靠主是在主眼中所看为富足的，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说黄金不好，假如说我有黄金，我把这黄金用来在神的事工上，用来服侍弟兄姐妹，用来推展神的事工，我相信一样讨主的喜悦。我们不是做一个对立，只是说在这选择的当中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第一件事，主说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真正的富足是对主的信心。第二个，他说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致露出。老底家这个城市是出产羊毛，它的纺织业这么发达，它的羊毛的衣服真的是举世闻名。这样是一个发达纺织业发达，它的服装各方面都是令人羡慕的。主说要买白衣穿上，那买白衣穿上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这个我们要去买某一种的清洁剂，这样一洗一洗衣服就变得很洁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应该不是的。那我们怎么样来了解买白衣穿上又是什么意，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买白衣穿上，这是启示录里头约翰非常独特的用法。所以呢，我们要读几节经文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主说买白衣穿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我看看哈，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就往前面一点点，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五节，来，我你们都翻到的话我念给你们听好不好？你们听听看，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这是讲到撒迪的教会。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也必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涂抹他的名。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穿白衣是指的什么意思？穿白衣讲到的是圣洁。什么样的人会是一个圣洁的人呢？属神的人，很好。属什么样属神的人会是一个圣洁的人？撒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撒迪教会的问题是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在其中。所以这些人他们穿着白衣跟随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持守主的真道。圣洁的人必定持守主的真道。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翻到的话我要请今天的领会念这段经文给我们听。六章九节到第十一节，
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等到几时呢？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谢谢。所以这里讲到谁得到白衣？为主殉道的人得到了白衣。我们前面讲到撒迪教会哪些人穿白衣？ 那些圣洁与主同行的人，持守真道的人，这里讲到为主殉道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对老底家的教会讲到说，这些那个买白衣的白衣到底是什么，他对老底家教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义，就是说你们要持守我的真道，在我面前看为富足的是什么，是这些遵守我道的人。在我面前富足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是对神有依靠有信心的人。在神面前富足，他以至于他不知羞耻，不知赤身露体，这白衣可以遮盖他们的人是什么人，是那些持守主的真道。所以弟兄姐妹们，人看跟神看差了很多，对不对？人看看的是外表，主看的是什么？主看的是我们里头的这颗内心。人夸的是什么？人夸的是他的，我们的拥有到底有多少，我们的银行账户，我们身上穿的，我们所使用的，我们所住的，这是人夸口的地方。但主所看重的又是什么？是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啊，讲到这个很多观光客到这个意大利梵蒂冈去参观这当时的这个教会。各位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有。你们有去参观过圣彼得教堂？有。怎么样？圣彼得教堂盖得怎么样？很宏伟啊，这上面这建筑物真是堪称世界一流的。所以呢，这个向导那天带着这些观光客就在那里跟他们介绍这整个的教堂的建筑从头到尾，因为他是向导嘛，所以他对这教堂的建筑已经介绍过这么多次，他就讲得很清楚，也很吸引人。然后最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年彼得所没有的我们现在都有了。彼得没有什么，在使徒行传里头彼得讲到说，有个乞丐来跟彼得要钱，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他有的是什么？拿撒勒人的耶稣，对不对啊？所以这向导越讲越兴奋，你看当时彼得没有的，金银都没有的，现在我们都有了，你看我们这座教堂。在这个观光客里头呢，有一个是基督徒，这一个微小的声音这样子讲，他说当年彼得有的你们今年都没有，你们现在都没有了。彼得有的什么？耶稣，拿撒勒人的耶稣，这却是今天教会所没有的。教会可以有很丰富的、很装潢的、很这建筑物可以来吸引人，但是真正使人心改变、使力量能够在人心中产生动力的只有耶稣基督，今天教会没有。这就是老底家光景的写照，富有一无所缺，但是却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为什么说老底家教会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看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说老底家的教会耶稣没有在那里了。找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念二十节，请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去坐席，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的，这个我是谁啊？耶稣在教会的哪里？耶稣是教会的主，居然在教会的门外。这件事情可理解吗？可想象吗？教会的主却在门外叩门，你们听见叩门的声音了吗？ 所以我说老底家教会说我是富足的，我一无所缺。他们缺了什么？教会缺了什么？因为主在门外，所以他们才是贫穷的，才是困苦的，才是可怜的，才是赤身露体的。但是主对这样子的教会，纵使教会拒绝了他，主在那里讲，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管教。主并没有放弃老底家的教会，他在那里叩门，再叩门，他今天借着他的话再度叩教会的门，对教会说，凡听见我声音的，让我进去的，他就与他一同坐席。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主是何等盼望在他的教会与他的子民同在。一个教会失去了主，一个教会一定走入了堕落败亡的地步。一个教会有了主，将来这一群人在神的国度里是有权有份有纪念的。主说将来你要与我一同作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主的信息在告诉我们，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教会的主不断地跟着他自己的教会说，我在那里叩门，听见我声音的就让我进去的，我要与他一同坐席。坐席是什么意思？坐席就是以耶稣基督彼此有一个美好的 fellowship， 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好的 fellowship， 在这里彼此的交谈，彼此一同吃饭，一同逛街，一同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珍惜与我们的主有这样子美好的交通吗？所以这个问题问在我们众人的心里头，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吗？Holman Hunter 曾经画了一幅很出名的画，讲到耶稣在外面在那里叩门的这幅画。这幅画大家看完了之后，大家做了一个评论，在那叩门叩门，这幅画的里头有人说这个 Hunter 把这画给画错了，因为他的门把是在门的里头，不是在门的外头。你们觉得门把应该在门的里头，在门的外头？我们今天进来大门的时候，门把是在里头还是在外头？两面都有。门把为什么画在里头不在外头？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是我们自己要开的。主不会强迫我们，他不会在这里破门而入。所以主说这是一个邀请，你听到我叩门的时候，你从里头把心门打开，我要进去与你坐席。但是我们要是不开这心门，主就不进来。所以这是我们是一个何等的提醒，这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何等的提醒。主在那里叩门，有谁听到了？对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听见了吗？对整个教会而言，我们听见了吗？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什么？主在我们的当中吗？得胜的，得胜的，纵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中，主说得胜的，得胜的怎么样？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的一般，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主还是在跟教会讲，主还是在跟每一个人讲，得胜的在这里是一个单数的，你不要去等着别人得胜。今天的问题是，我在主的面前，我是不是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主对每一个属他自己的儿女的一个呼的一个 挑战，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吗？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诀窍，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就在于我们怎么听。第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吗？好像不是很确定。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吗？摸摸看，摸摸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耳朵？每个人都有耳朵，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对不对？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必定是一个会成为听话的人。但是怎么听呢？怎么听呢？用耳朵听嘛，对不对？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讲什么？用耳朵听就好了嘛。那我但是好像很简单，可是却又很复杂。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听决定了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要从第四节，我们一起要念到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要念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我相信各位都已经读过很多次，但今天我要把它放在这样子的一个 context 底下，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都翻到了吗？好，谢谢。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生长，而它起树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了，他们心里从他们心里把这道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恶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下来的诚实善良的心理，并且
人爱的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好，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对不对？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刚刚不是已经给各位一个暗示了吗？对了，听嘛，是的，谢谢你。他听得很仔细。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者，跟我们怎么样听是有连是有绝对的关系。因为经文最后面讲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你看看在这边听听到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边听到，对不对？有没有人今天没有在这里听到的？举手。有没有人今天耳朵没有带来的？举手。好，你们都听到了哈，你们也都把耳朵带来了。OK， 所以基本的我们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我们具备了以后，我们现在要来看这段经文到底要怎么讲。好，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就撒种就落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了不同的结果。OK， 然后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这个撒的种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出去都是一样的，但是道出去既然都是一样的话，为什么会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问题在哪里？在土啊、哦！对对对，这是很有学问的人讲的话。我们这个没有学问，我们要先讲一下，在土之前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土之前是这个听的问题，对不对？有人听了以后，这个道听了以后，我们看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个人听了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了，从他们心里把这道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其中有一种人听了道，这个道有没有进到他心里头？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魔鬼夺去了。 OK， 好，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我们再往下看，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得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以后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所以第二种是什么？人听了产生了什么结果？喜欢。怎么样的喜欢法啊？有一种人听得到，他今天听了好高兴，哎呀，这个道讲得真好，真的是对我很有帮助。等到明天遇到困难的时候，忘记了。这是第二种听法哦。你不要说这个人没有听见哦，他听见了，他不但听见，他还有反应哦。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暂时欢喜哦。还有第三种，第十四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第三种人也听得到，因为他耳朵也带来了，他人也坐在这里了，他也听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有没有结果子？没有。那我们看第四种，第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第四种是怎么样？听了以后怎么样？结出成熟的籽粒来，对不对？所以同样都是听到，我们都带耳朵，我们都坐在这里，同样都听了，但是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刚刚那个有学问的讲说这是土的问题，我非常同意了，绝对是土的问题了。但是土的问题反映在什么？我们听，不是说我们听不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听，我们听的品质是什么。在四种听的里头，只有一种结出了果子，对不对？只有一种结出了果子。所以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才会讲到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没有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的就是我们心里的状态，从我们的听，从我们的行为，就显出了我们心中的状态，显出我们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土。所以第十八节才会告诉我们，来，我们再把第十八节一起念一遍。 圣灵说凡有耳的就当听。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听神的道，我们听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当小心我们怎么听。今天我们借着老底家的教会，一个在地上自以为富足的教会，一无所缺的教会，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困苦贫穷赤身露体的。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才会变成一个在主里头是富足的教会，能够为主大发热心的教会，在于我们怎么对主的信息做正确的回应。从历史告诉我们，老底家教会在三世纪还是四世纪就消失了。很显然的，启示录约翰所写的时间大概是主后90年左右，第一世纪的末端，两三百年之后，老底家教会就从这历史上消失了。所以他们没有听到心里头去，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简单的一个信息来提醒我们众人，包括自己在内，神眼中的富足到底是什么？神怎么看他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待管教的当中，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大发热心的人，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成为一个在这个地方为主能够做荣耀见证的教会。但是这个前提在于我们怎么听，怎么回应主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当年如何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要提醒我们注意的，主，今天你的话也再度的提醒在我们的心里。主，帮助我们有一双能听的耳，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讨主的喜悦，好让教会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蛮有见证的教会，不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主，恩待我们，因为我们听得正确，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巴不得盼望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坐在那宝座上，享受创世之先的那些荣耀。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安慰，谢谢你的鼓励，也谢谢你的责备。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存着一颗敬畏敬虔的心，领受今天的信息。巴不得圣灵将这信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去默想，也常常去操练，使我们的生命真是越来越像主及耶稣基督一样。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所言的所讲的一切的信息，也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所听得到，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